As-salamu alaykum wa barakatuh. Rahmatun alaykum. Allahumma salli wa sallim ala Muhammad wa ali Muhammad sallallahu alayhi wa sallam. 就今天呢，就是应大家的这个要求，就是回答一下啊，怎样鉴别啊，谁是正统派？那么提的问题呢，就是第一个问题呢，是什么是正统派穆斯林的信仰？在这呢，就先讲一下，就是阿哈利斯呢，就怎么提正统派、圣心派、大众派的这个信仰，以玛尼的这个信仰呢？它是传承下来的信仰，就是由圣人啊四大索尔部啊一直传承下来的以玛尼，就是以玛尼的维利亚哈继承下来的以玛尼。第一个问题呢，先讲关于信仰的要素问题啊，就是传承的以玛尼，它有三个要素。第一个要素呢，就是心中的诚信，就心里边的完全诚信啊。第二呢，是舌肉招认，就是口头上的话他要招认要承认。第三条的话是身体力行。那么不属于传承的这个以玛尼呢，那么他在第三个问题上呢，他跟正统派的判断呢有出入，就是加以否定啊，就只要心中诚信舌肉招认就行啊，身体力行不力行无所谓，这是加以否定啊。另外就是不提身体力行或者是这个减少身体力行这方面的一些这个分量。那么在正统派的苏菲啊和正统派的阿哈里斯的贾麦提的传承里面呢，他是强调的话是三个要素而不是两个要素。那么这个心中的诚信呢，它是第一个这个条件，就是心中的话诚信真主实存实在实有，真主的独一无二啊，无始无终，永生不灭，全能万事。那么这个观点呢，就是在真主赐予的所有的恩典里边全部的这些万物的这个里边呢不是万能的主啊，就是说真主的话呢不属于万能。那么出于正统的观点呢，认为的话伊布利斯是万能的，而真主是全能的。那么在全知本性本观为所欲为意所欲为困佛雅库就教有就有啊，造化万物，创造这个生死啊，造化万有啊，无中生有啊，这等等的这一些这个德性上呢，那么它是归结的话呢在这个全能的真主上啊，就是所有的万物所有的一切的这个实存实在实有的这个真主的造化以后呢，那么它才新生的这个存在，这是在这个认识里边的一个根本的这个观点。第二呢，是讲的话长存永恒不朽的这个认识问题，就是数一品的这个真主的尊名德性的数一品的这个认识里边啊，就在数一品的认识里边呢，真主的话呢长存永恒啊，真主的不朽呢，它是相对着所有被造的话呢都不是长存的，都不是永恒的啊，它都有一个朽坏啊，使人类的话呢贵也使人类贱，而且设立了万物以后造化了万物以后呢，必定的话呢有一个万物的这个寿命，就是万物的毁灭啊，赐以恩典以后呢可以收回啊，而且可以在各种行为上的话加以环抱，那真主多恕饶啊，而且征服一切，真主是优胜的主，全信真主的所有一切这个数一品的啊这个尊名德性呢，那么是在正统派里边的第二个强调的事情啊，就是真主的独一品啊和数一品，或者叫真一品和数一品，这些尊名德性呢他是完全的相信啊，没有任何的一点怀疑。那么还有真主的调养品的尊名呢，那么也必须是在承认里边呢，就是真主的话呢是在造化里边啊，是他的话呢也实确存在。独一品的话叫真一品啊 IDIT 就是真主独有的，任何一个被造不能具有的，像独一无二啊，全能万事啊等等，这一些是真主独有的。那么数一品的呢， 是在数字上呢叫阿赫迪亚提啊和瓦赫迪亚提啊。瓦赫迪亚提的话呢，在数一品里边呢，它是属于数量的增加和减少上的，那么在一些被造的人类里面呢，它以代理的显现。调养品呢，那是真主散发他的恩典的尊名德性。那么这些调养品的呢，那么在人类上的话，它有一些显现啊，可以的话呢，出现一些类似的行为，比如调养。那真主调养人类，那人类可以饲养动物啊，像这一些的话呢，它虽然是相近似，但是不是一回事。那么就在所有显现的里边的话呢，它就强调着真一品的尊名德性啊，数一品的尊名德性，调养品的尊名德性，所有的这些尊名德性呢，它都是从真主的本然啊，甩翻体里边的太善了，就从真主本然里边的显现啊。那么一旦有显现呢，它就是阿廖曼，就是显极。那么所有显极的话呢，它就是真主实存实在实有的一个百依赖体，一个明证。那么在承认以上的这些，那么它就属于的这个全性啊，也就是肯定的所有的一切德性的哈。一十八体的话呢，全部成性了以后呢，那么他肯定了所有的尊主的德性尊名以后呢，那么他就属于的话呢，这个阿赫利孙贾麦提的这个信仰的这个根基。第三个问题呢，是讲这个尊主的话，所有一切否定的啊，这一些这个德性叫做这个什么老费啊，这被否定的这一些呢，他就说偶性。就是万物都有一个相对的真主，绝无相对。那么这个偶性的话，它是被否定啊，所以真主是无相对的啊，也没有一个无如何的啊。那么在这样的话，也是无成习的，就是没有时间的这个限制的啊。真主的话永恒的啊。那么像这一些的话，是物体里边不具有，而是真主独具有的。那么有些事是真主的话呢，在上面的话不存在的，比如说是这个相对啊。相似啊，就是没有一个是跟真主相似的啊，没有比理，没有如何，没有相对啊，没有偶性。那么这一些的话呢，是属于捞非的，就属于否定的，在真主上啊不存在的这些无知被造的这些德性。说真主的话，不是无知啊，也不是物体，也不是由原子这些构成啊。那么他在这个德性里边的话呢，不具有的话呢，被造的这一些啊，组成的这一些规律和德性啊，所以因为真主无形象，那么形象呢，在真主上的话呢，它是没有啊，无限制啊，没有方位啊，没有分割啊，也没有什么部分啊，没有境限啊，也不能用数字或者数量来计量，像这些特征呢。那么在中国传统的本土伊斯兰里边呢，他是把它用很简单的话呢加以概括啊，就是大而无外，细而无内，无所不在啊，而不入其中。还有的话呢，就是无究竟，无如何，无番位。那像这一些的话呢，就是在中国的传统的伊斯兰教里边高度的概括。第四呢，就是正统派的这个穆斯林的伊玛里的组成里边呢，就是要承认真主的话超绝万物，真主是伟大无比啊，真主的话呢，不以的话呢任何种类属性啊形成的规律来限制，就所谓的一些限制呢，它都是出在的话呢被造的万物的规律里边的形成的限制。那真主无所不在，但是不如其中，不属于任何一个位置啊，也无成习，没有时观的限制啊，也没有的话呢任何的其他的相对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个规律性的东西的限制啊，就是说真主不生也不被生啊，也没有一个相对啊，也无这个伴侣啊，也没有的话呢能与他匹对的啊，也没有一物啊与他相似的啊，也不可能以义务来做比理的，对，就是没有比理啊，没有相似啊。那么真主的话是自立的啊，不息也无依附。那么在这些认识里边呢，它跟被造的万物的话呢是不相一致的。那所以任何的缺陷，就万物的话，它有一定的缺陷， 和一些迹象啊。那么这一些这个存在的被造物里边的这些事情呢，都与真无干。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就是全信了真主的本了啊。那么真主的尊名啊，他全部的德性呢，那么他是永恒的，而且是永存的啊。就说真主是无始无终的，那么所有的万物呢，被造呢，它都有一个开始，而且都有一个终了。是一切的人类呢，他遇到的事情呢，就是在被造之前呢，它是不存在的啊。真主造化的最后一物，最奥妙啊，那个就是人类啊。新生的这个可能性呢，那是在真主的造化之下的话呢，然后所发生的。那任何迹象呢，都不可以以真主来进行肯定或者做结论啊，就是在所有的结论里面呢，都不能以真主来做肯定和结论。以自己个人的肯定、个人的结论呢，那是可以的啊，但是以真主来做这个肯定或者做结论呢，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在正统派里是不允许的啊。所以一切的事物呢，都是在真主的全知之中啊。这人来说的话呢，不可能全知啊。所有的事情呢，都显现真主的全能，而在人上的话是无能的啊。万事的话呢，都出现在真主泰戈迪尔前定的意志里边啊。那么在前定里边呢，在正统派里边呢，他是把前定定作两个部分，一个是宰料力的前定，泰戈迪尔的宰料力啊，就属于的话呢，尊威的前定。这种前定呢，没有选择，没有一和提要啊。另外一种呢，展妈力的这个前定，这种是真主全知的前定啊。那么这个以和提压力呢，这个选择的话它存在，但是选择的结果呢，仍然是在真主的意志和潜力之中显现。第五呢，是讲心中的话永远的肯定啊，和无限的这个否定呢，它是要证明啊一件事，就是没有一物啊可以相似于真主啊，没有一真主的话没有任何的比喻啊，就是没有相似的东西，没有相比的东西，那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念。说全信里边呢，它在这个总在这个八个永恒的德性的这个承认里边啊，那哪八个德性呢，就是首先真主是全知的，没有一个可以全知。第二的话是真主是全能的，没有一个的话可以全能啊。第三的话是真主是永活的，没有一个生命的话可以永活啊。第四的话，真主是本听的啊，万物的话呢，被造的人类呢，不可能本听，真主是本观的啊，那么万物不可能的话有本观的。那么真主的话，它有真主的意志，万物被造的意志呢，不能代表真主的意志。第七呢，真主是有语言的啊，是有的话呢，真主的语言的。那真主的语言呢，就像是古兰经啊一些历史里面向下的经典里面，它事实上是真主的语言的啊一个显现。第八的话呢，是真主是创造的啊，创造里边呢是两个创造，一个叫做是初造，一个叫再造啊。那么就是真主是肯佛雅库勒的主，叫有就有的主啊。那么在内力里边呢，就提醒了正统派的穆斯林呢，在信仰里边呢，那真主是监察的主，是洞察的主，所以让这个正统派的穆斯林呢，以真主的八个永恒的德性里边呢，进行自审啊，自己的话的审查啊，自审其身。这承认和招认啊，真主无数的人为啊，所有真主一切的德性造化慈名啊，这真主的再造赋予规律性啊，这个还有一些这个真主的话呢，给予这个创制的一些规律，叫活就活，叫死就死，就真主赋予生死，这一些呢都是来自真主的甩发体，真主的本然，就是从原来就有的真主固有的本然之中啊，被真主的话呢所造化出来的，显现出来的一些万物的规律，显现出真主的一些这个意志。那么在创造里边呢，和造化就是延造和再造里边呢，那么都是显现真主人为的这个源头。说全信真主这个真一的这些尊名德性里面呢，就是我们说的阿赫迪亚奇啊，这些尊名里边呢，它具体的要求呢是否定一切非主啊，一切的被造啊，它绝对不是主宰啊，而且肯定的话呢，万物非主呢不具有的话呢啊，真主的话呢，这一些啊所创造的这一些规律的情况呢，它必定的话不能存在啊， 它只是显现真主的实存实在实有的一个证据。如同的话呢，真主是至高无上的主，那么万物里边没有一个是至高无上的啊。真主是清净无染的主，那么在万物里边呢，没有清净无染的啊，就是在圣洁里边呢，那么真主是圣洁无瑕的，那么万物的话呢，它都有一定的缺陷啊，都有一些这个皮相。那真主是独一无二的，那么万物被造呢，它都有一个相对啊，它具有偶性，就全性真主本来就有啊，这是肯定性的这个认识。那这正统派里面呢，就以此的话呢，把真主的尊名本听本观全知洞察啊，也就在这个全性里边呢，成为一个组成部分，而不加以任何的怀疑。第六呢，就是对真主调养品的尊名啊，兰波利亚记啊，真主调养品的尊名里边呢，那么在正统派的穆斯林里面呢，是把人类作为真主的代理者，那人类啊所显现的这一些能够做到的这一些啊这个人为，那么是作为真主的这个人为的显现，就真主调养品尊名德性的显现，不能通用于伟大的真主啊。就是比如说是我说啊，我养活你，我挣钱啊，我挣钱养活你，其实它的根本呢是真主是赐一路的真主啊。所有的一路呢都是来自于真主，你只是一个散败物。真主的话呢，使你活啊，使你死啊，叫你活叫你死。那么人来说的话呢，在代理里边呢，他可以做到的话呢，这个叫一些人活叫一些人死啊。比如说的话呢，法勒尔奈问穆索圣人，你的主是什么主啊？反正这个卢梭就对法勒奈的答复呢，就是我的主的话是叫人活叫人死的主啊。他说我也是的话，可以叫人活叫人死的啊，就把一部分奴隶的话拿来杀了，一部分呢把他贩射了。像这种行为来上看呢，他就是这个显现在这个伟大真主的人为里边的一种代理的一个显现，一个权力的显现，而不是的话呢权柄的显现啊。那么这一些的话呢，都是属于暂定性的啊。就当法勒尔奈还为国王的时候呢，他可以做到这个；当真主把他的权力取消的时候呢，他就没有任何的话呢这方面的权力和能力啊。就在被造的人类里面呢，他只是一个代志者，他显现的是真主人为和真主的一些这个证据，实存实在实有证据的这个行为，就必须在教法学家的这个论证的允许以后呢，那么在人类上呢，才能对一些事情的话加以定论，而不是自以为是啊，自己啊来这个随便的这个进行定论。第七个呢，就是承认和诚信真主的伟大。那么要承认真主的伟大，要全信真主的伟大，就要肯定的话呢啊，完全的全信真主的所有的尊名德性，它都是无始无终的啊。那么在原来就有的这个认识里边呢，那么它是这永恒的、古有的，就原来就具有的啊，它不是新生的啊，也不是的话被造化的，而是本来就具有的。那么在被造的万物和人类之前呢，那真主的这一些意志的话呢，都已经这个早就存在。说真主在造化人类啊之前呢，那么真主的人为已经显现啊，这是真主本然的一个证实啊。真主的话实存实在实有的一个证据啊，因为有真主的意志造化了万物，然后最后的最神奇的而且最奥妙的，那就是代理的人类。那么真主的原本呢，就是造化万物的主，原本呢就是普慈独慈的主，原本呢就是本质的主，就是全能的主啊。那么真主的大能啊，真主的人为呢，所有这一些呢，都正统派的穆斯林呢都完全的承认，而且呢完全的招认。那在真主的德性里边呢是无始的，语言的话是真主本然的语言，也是无始的。那真主的人为的话呢，是显示在无始的这个德性里边。那么人类所显现的能力和行为呢，是被造的话呢显现出真主能力的一些人为的一些显现啊，它只是证明真主的实存实在实有。所以的话，在说见一物就见到真主实存实在实有的证据啊。那么在这个里边呢，人当认识了自己以后呢，他就认识了这个真主啊。所以像真主的人为呢 啊的显现里边呢，它的被造里边的显现真主的能为呢，它是因为有一个原有的一个无始的真主的意欲在里边，就是有一个真主的意志在里边，不是被造的啊这个自己的主张和自己的话呢所能够新生出来的啊。凡是断言啊真主的能为是受造的啊，认为新生之人类呢啊可以自由的话主宰所有的一切呢，他就属于怀疑者啊，或者是迟疑不决的人呢，那么他的话也属于的话呢，这个对真主的伟大，对真主的这个全性上的话呢有怀疑的人啊。就在显现里边呢，造化的主和我们被造的人类之间的这一个关系的话呢，是两个关系，就是真主是造化的啊，是权柄的，而人的话呢只是一个真主人为的显现的啊。在本质里边呢，那是在真主的话是不以心，就真主的本质呢不是以人类的这个心，也不是以人类的思维推理来判断啊来决定。那么全知呢是以真主的大能，不是以我们的眼睛鼻子耳朵口五官啊，也不以任何工具。而人的话呢，在显现任何一种事情里面呢，他必须要使用工具，而且的话要以他的五官，就他的眼睛耳朵，他的思维，他的思考啊，他的推理，他的判断，这些东西的话来显现啊。所以跟造化的真主呢那是两回事。真主不用眼啊可以观看啊，不以耳朵可以听啊，不以口可以说，不凭的话呢心情的话呢而能显现真主的意志。那么在所有被造里边呢的意志呢，事实上呢都是在真主前定的这一些本性里中间的显现啊，而是的话呢显现出真主意所欲为，为所欲为，教有就有的这个真主对人类造化的一种奥妙和奇迹，也就证明了真主的实存实在实有。那真主的这个人为呢，他的德性的话呢，尊名的显现呢，那么他不需要以任何的工具，也不需要任何的助手，也不需要这个相助的任何人啊。那么在真主的原有固有的无始的德性里边呢，就显现出真主的所有的这个人为，显现出真主的造化，显出真主的话呢，相对的这一些被造物的话呢啊，它的有限啊，它的相对啊，它的偶性，这一些的话呢，而且是有需求啊，又没有一个被造物它不依存，它不需求啊，所以万物的存在呢，它都具有一个曲线。那人类的显现呢，它是显现出的话呢，真主的人为啊，是有求于他物，有求于工具，而真主的话呢，它是也有的，它是无始的，它是完美的，它是自主的，它是本然的显现啊。那真主的人为呢，是在本然里边显现出来，权柄之中的话显现出来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那么正统派的穆斯林呢，在认识下呢，首先是心中的诚信，然后的话呢，舌肉遭认了，然后就自然的显现出身体的力行啊。那身体的力行呢，它是全信真主之人的一个表现。所以正统派的穆斯林呢，他的以玛尼，他的信仰里边强调了的话呢，表里如一，口心如一，言行如一，人言行一致啊，心口如一，那么言行如一，像这些肯定的里边呢，就是意念言行的话它必须一致。那么这种意念呢，在正统派里边的信仰里面呢，它就起到了一个啊这个当然的这个存在的正性。因为真主的话呢说的，为什么你们观说不做，如果说这是心中诚信，舌肉遭认呢，他没有行为呢，他就落在了真主说的你们为什么观说不做的这一伙人的范围啊。所以这话就体现了正统派伊斯兰教信仰呢，是强调的话呢，心中诚信、舌肉遭认和身体力行三个要素啊，它是符合于古兰经的明文的啊。那么这就是讲的第一个关键的这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有人提出的问题是啊，什么是正统派穆斯林的信仰要素啊？那么这个问题呢，就正统派、圣行派、大众派的他的信仰的这个要素问题呢，就是关于这个信仰的确立的这个要素啊，就是要确立正统派的信仰呢，它的要素的话呢是哪些啊？所以就是属于确立信仰的这个要素的问题。那正统派的信仰呢，它必须在全信真主的这个前提下啊， 但当全信的真主以后呢，他实存实在实有的被全信了以后呢，并且遵循着正统派的这个正信以玛利的观点上呢，他和判断上呢，那么他才可能谈到的话呢，他这个确立他的这个要素。那么就讲一下他的要素是什么。那第一个要素呢，就是诚信伊斯兰啊的这个经典里边所提出来的，就是伊斯拉菲勒啊，就是这个天仙的话呢，他吹三次号角或者吹三次这个仙箫呢，那么这个就立这个感应脉体是真实的。就是在吹三次里边呢，第一次吹的话呢是取命，第二次的万物的话都昏倒死亡，吹第三次的话呢，它就是死后的复生的开始。那么在根据的话呢，是根据我们古兰经，就是27章28节、29章68节等等这一些的古兰经里边的证据。第二的话呢，是在复生之日，那灵魂是要回归到身体，那肉体的复生的话呢是真实的。那么在非正统派里边呢，提出了一个难题，如果这个人的话是被老虎吃了，那么他的身体的话呢，变成了老虎的身体的组成一部分，那么复生的时候怎么复生呢？啊，或者说这个人被火烧光了，那么他的复生怎么复生呢？要是另外一个肉体的话呢，那就不是的话复生啊。那么像这个难题里边呢，这正统派里边的解释呢，就是在复生里边的话呢，它是最根本的原始部分啊，就是在这个身体的最原始最根本的部分的复生。像吃了一些食品以后，人的话产生的肥胖，它存在身上的脂肪啊，它运动以后发生的这强壮的肌肉等等那些东西呢，都不在它的本体最原始的部分里边啊。所以它这个里边的话，它不是属于轮回，而是属于真主的话，是它的本体的这个复生，就是使肉体和灵魂的重新结合。第三呢，是复生之日，用天秤的话呢来称功过的话是真实的啊。这正统派里边呢必须诚信这个，因为真主是全能的，真主要用什么来计量功过呢，那都是全能的，所以用天秤来就是称功过呢，那是完全是可能的。第四呢，是复生之日要环抱要抵偿啊，功修干办善功善行啊，所有的这一些呢都要得到这个回赏啊，而且各种的话呢亏欠呢，各种的一些亏枉呢都要得到赏还啊。那么穆斯林的认识的话呢，就是一个人的话呢啊，要承担别人的罪错啊，这是真实的。那么在这个认识呢，就是在非正统的这个认识里边呢，说一人不承担一人的罪过啊，自己只承担自己的罪过。那么在这一段古兰经呢，它是针对的话呢啊，就是没有信仰的人而提的啊，因为这种人来说，他个人作死个人担，要是他是穆斯林的话呢，他父母的话啊，不管儿女的话干了罪下了虎狱，那么他的父母的话呢有千年的责任。见到一个穆斯林呢啊，他如果干罪你不加以阻止不加以劝化呢，那么他要负这个千年的责任，连带的责任啊。那么就在穆斯林里边呢，他是一人的罪过的话呢，跟一人罪过他有一个千年的效果，有一个连带的责任啊。那么在正统派里的认识呢，就认为的话，穆斯林的话呢要负责任啊，就是一人的话呢，除了承担自己的罪过呢，那么还有连带责任，千年的这些人的罪错的责任，那么还要承担。那么在这个里边呢，连带责任里边呢，因为在误导人者，就是说对误导人者的判断，圣训里边的判断呢，就是误导人的人，把人的话引向迷误的人，引向异端的人，引向错误的人呢，这个误导者呢，那么他要承担自己误导别人的罪过，还要承担被误导人的那些罪恶的和罪过啊，就负这个双重的罪过。那么从古兰圣训里边呢，那就明显的话呢，他是这个有千年的责任，有连带的责任啊。那么这是在第四个这个认识里边要素里边要必须要全信的。第五呢，就是在那一天欧赫莱提那一天呢，要过十六推的仙桥啊。凡是的话呢，能够平安的过了七控仙桥的人呢，那么他就是真正的进入了这个真主恩典的天堂啊。如果是在七控仙桥上失足跌入火狱啊， 那么这一些的话它是真实的啊，对此的话呢加以怀疑的人呢他就不属于正统派。第六呢是考塞勒是真实的，考塞勒的真实呢是根据古兰经的铭文啊，银二台呢看看色的啊，这个是这古兰经的铭文啊，的确我已经把考塞勒的先词赐给了你，所以正统派的人呢不怀疑这个考塞勒这个先词啊，一心的话诚信。第七呢就是讲的话呢在天坛中见真主的话是真实的啊，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那么就提出来真主无形无相啊，怎么的话呢能见真主呢啊，那么在正统派的经典里面的解释呢就好像是的话呢你用眼睛看见了天上的圆月啊，然后你闭上了眼睛以后心中的话呢显现出明月的印象的那样子的话呢显现真主的大能啊，就是见到无形无相的真主的证据。那么就是相见的话呢一些这个形象的东西在人来说的话呢它是可能的，那么对亲自见到无四相无形象无方位啊，大而无外啊，细而无内，也没有什么对面啊，也没有什么距离，也没有如何，也没有的话任何的一个这个相对的这么一个真主的可能性呢，那是在真主的全能里边真主的特征里边的话呢所显现的一种恩典啊。我们说的话呢就是以心眼的见主，对于在今生里边的话呢所提到的见真主呢或者梦兆里边的话呢是梦见的这见真主呢，那么在正统的教门里边呢是把它作为理性判断上呢啊它是可能的事情啊，因为真主是为所欲为一所欲为的主。那墨圣登仙的话呢也曾经发生过啊，墨圣说的话他见到了真主，那么至于见到真主是什么样的情况无形无相的最显现的什么呢，那么在这个经里边的话呢他没有直接的说明，但是从大隐猫墨的一些这个证据里边呢他是见到极量的观啊，见到了一些这个意象，但是他不能说出任何形象的意象，心里边的话认为这就是真主啊，像这样的情况呢他是这个一般人的话他没有体验也没有发生过啊，以后的话呢在后世见主的事情上呢但在古兰经里边铭文里边和古兰经的话呢这个铭文的推理里边和理性上呢它必定的话呢是将要发生的事情啊，凡是否定啊能够见到真主的人啊，凡是编造自己已经见到真主的人呢那么他都已经不属于正统派。第八个要素呢就是要信所有的一切天仙他都是真实的啊，就是服从于真主的一切命令啊，全体的这个天仙呢都是真主的奴婢，他们没有男女之分，他们不饮食啊，他们只是完成真主给他们的各种这个义务啊，他们记录他们赞助啊，他们的拜功啊，他们这些功修干办呢就是他们的饮食啊，他们革行其职，那么就是提到就是有四大天仙啊是他们的总管理，那像在正统派信仰里面呢不加以任何的怀疑。第九呢就信由真主降下的所有天经都是真实的，那么真主降下的天经啊，最后的是古兰经，在古兰经以前所降下的啊，无论是摩梭的无论是儿梭的所有的这一经典呢它都是真主降下的，都是属于真主的这个语言都是真实的啊。那么真主所差遣的所有的圣人呢他也都是真实的啊，都具有的话呢受保护的这个以玛利啊，那么就是远离所有的罪恶所有的恶行啊，行为的话呢是受到真主的护佑啊。那么这正统派的穆斯林呢他的第一位圣人的话呢是阿丹圣人啊，最后一位圣人呢是封印万圣的至圣啊，高白搞赛丁乃病的我们的这莫圣阿赖耶那啊，在这个认识里边呢是正统派的一个标志，凡是不承认圣人是至圣啊，是封印万圣的圣人的人啊，何者的话呢认为阿丹圣人不是圣人呢他已经不属于这个正统派的判断，就属于正统派以外的一些观点。第十呢是诚信万圣所显现出的这些奇迹这些圣宴啊，就是摩尔子在体啊汉干干啊，所有显现的这些圣宴这些奇迹啊，那么都是真真实实的啊。那么我们说呢这一个事情呢就是诚信的话我们圣人啊， 他虽然是一个人，他既有天仙的性能，对吧？就是他的传播古兰经，真主把古兰经又怎么来大天仙传给圣人，圣人把古兰经传给的帮穆斯林大众，是吧？那么在这个里边呢，他具有天仙的性能。第二的话呢，圣人的话呢，有以德显体，有神性啊，就是圣人所显现出的一些奇迹、一些事呢，在一般的人上，那不可能的话显现啊。一些奇迹的事情呢，它是具有的话以德显体这个神性的这个品级。那么地学圣人也是一个人啊，他有生有死，他要在市场上里边行走啊，那么这是真真实实的这个认识。那么把圣人呢，是比作太阳。当圣人归主以后呢，那么太阳落山了，但是圣人的余光啊依然存在。那么所有的贤人外力呢，它就是一面镜子啊。那么它所显现的是把圣人的余光照在了圣人的末尾时观的教僧的身上。那么就诚信圣人里边呢，就信圣人，不管是信谁，还要信那些的话呢，在圣人之后所显现出这个仿照圣人之观到教僧之上的这一些这个外力真人和贤人。那么如果不这样认识呢，他不属于正统派的这个观点。第十一呢，就是相信这个圣人的全信圣人的沙佛尔体，就说情答就啊，就得到普慈真主的应许以后呢，那么在普慈之中呢，无论你有信仰啊无信仰，无论你什么情况呢，他都享有真主的这个厚慈大恩。那么到了欧赫莱基，到了后世的日子呢，他前定之中享有独慈的恩典的人呢，那么这个是实求存在的啊。但是在说行答救里边呢，那圣人和其他的一些能答救人的这个事情呢，他也是这个实在的，那是根据古兰经，根据圣训，根据圣人的话呢，对这个教僧所说的一些话啊。穆圣说呢，我是这个说行答救干大罪的那个人的圣人啊，我是说行答救的啊，这个圣人等等这一些话啊。那么在明显的这个圣训里边呢，就是讲到圣人的哈利斯拉姆说的话呢，就在奥克莱基那一天的话呢，真主说的话，哟穆罕默德，你满意的吗？圣人说是我已经满意了。圣人扣下了他的头，为什么呢？就说情答救啊。真主应答了两个说情答救，一个说情答救呢，就是让圣人的话呢，这个说情答救干罪的母命啊，使他们的话呢得脱离进天堂。另外呢，真主允许的话呢，说情答救干大罪的这个罪人这些穆斯林，让他们的话得到赦饶，得到说情答救啊。而且呢，也一些人的话呢，只要他不丢掉信仰呢，他的闪烁而起的答救呢，是必然的话呢是要实现的一件事。这是正统派的观点。凡是在这个观点上有怀疑，全信不全信他，或者是就对他的话否认呢，他不属于正统派的观点。第十二呢，是诚信福生前的所有的耳疗脉，所有的预兆和他的这个条件啊，比如说的话，胆着里啊，野猪仔啊，买猪仔啊，刀白提的阿日瑞，就会说话的这个地下野兽啊，和这个太阳的牺牲啊，而说的这个将士啊，买黑地的厨师啊，三次的这个大地震啊，和这个陷落呀啊，东方西方和阿拉伯的这个这个灾难的这个陷落、啊，还有相信的话，东方西方也门的三次火山的爆发呀，这些的话呢，在正统派里边呢，就必须是全信它是真实的啊，必定的话会实现的啊，它才是正统派的观点。第十三呢，是真主造化人类，他就有必然的啊这个前定和自由的意志的这个选择啊，就是真主在造化人类里边呢，他是在泰克蒂的在必然里边的前定里边造化啊，同时的话呢，使人的话富有自己的自由意志，就是人的话有以合体压力，有选择啊，所以一切行为呢，都是真主造化的这个人类本性的这个显现。真主前定里边的这个意志的话呢，是在本性里边的话呢啊，人们的本性里边的显现出来啊，就理智的选择呢啊，善和恶啊，那么在人上的话，他有一个自由意志的选择，所以的话呢，才会得到环保。那么非正统的一些这个观点呢，就说既然是真主的前定嘛，我进天堂，我下火狱都是真主的给我定的嘛，我没有自由嘛，是吧？ 那么我的话呢，是行善还是干罪作恶呢？是真主定我的话呢，那么应该是真主负责任嘛，不是我负责任嘛。像这种说法它不属于正统啊。用正统的穆斯林的说法呢，就真主的前定是在那个地方。真主的前定呢，一种前定是叫做尊威的前定呢，它没有限制啊。那么一种前定呢，它是属于的话呢，真主俊美的前定呢，就是他给提的展曼力呢，这种前定呢是真主全知下的前定，那么它有选择一和提要力啊。那么在圣训里边也有表现啊，就是一个人的话呢，为主定他的话，只活到20岁，但是由于他行善啊，他的话呢，例行是公干，那么真主的话呢，使他增加了他的寿岁啊。像这一类型的话呢，就是讲到的话，泰克迪勒和伊赫提亚里里边的关系啊。那么在下火狱的人所要说的话呢，古兰经里面明显的说明了啊，就是造化今生啊，它中间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下火狱的人呢，说一这么一句话啊，说真主不亏枉任何人丝毫啊，只是我们自身亏枉了我们自身了 啊。那么这一句话呢，是在下火狱的人呢，他必定要说的。那今生的话，他就是试验场啊，今生的话呢，他就是伊赫提奥利的一个显现的地方。最后让人们呢认识的话呢，就下火狱的认识呢，真主没有亏枉人丝毫，是我们自身亏枉了我们自身了。同时的话呢，也让进天堂的人呢，在那一天的话说出这么一句话，说真主的话呢，允许我们的已经让我们得到了啊，说是这个感召着话语全世界的真主啊。那么像这些话呢，在古兰经里边的证据呢，就是在欧赫拉提的日子所显现的一切呢，有真主的前定呢，还有人的自由意志的选择，这是正统派的这个第13个观点。如果不这样的认识呢，那么它就不属于正统派的观点。说所有的一切啊，都是来自真主的意义啊，真主的命令，真主的喜悦，真主的本质，真主的判决，真主的要威和真主的前定而发生的啊。所有一切罪恶啊，以及的话真主的话呢，这个以本然所判决的这一些非法的事情的出现呢，它的出自于人类的自身的一和体要选择，不是真主叫他喜喜他善就善，真主喜他恶就恶，没有任何个人的意志啊，都是在个人的一和体要里边的。所以人类的行为呢，要负他自己全部的这个责任。因为人类的本性里边呢，他选择自由啊，这个意志的话呢，他是给了这个恩典和自由的选择啊，就显现出了真主的全知、真主的前定、真主的公道。那么在里边是有一句话呢，就是这哈萨啊，好的话呢，瓦沙利啊，密兰拉，好和歹的话都是来自真主啊，的确是来自真主的前定啊。什么前定呢？就是全知主的前定，并非是真主的主命或者是必然的这个前定，而是的话以真主造化的全知的存在的这个有里边所显现出来的这个前定啊，它的真主的前定呢，里面是显现了个人意志的选择里边的，显现了真主的全知的前定里边的这个显现。那么真主的命令的话，它必然也存在。那全知主的前定里面呢，它没有自由选择的，就是展料力的这个太格丁了。那么这一种呢，没有任何选择，显现在一些万物的规律里边，在所有的一切的环抱里边的规律里边啊，行善的人呢，必定的话得到善报，作恶的人呢，必定得到恶报。那么像这一种呢，他没有任何选择啊，这必然存在的显现。像这些呢，就是第13个这个认识这个要素里边的这个解释。第14呢，就是归信的人在母腹中已经归信。洁净的人呢，在母腹中已经洁净；不归信的人呢，薄福的人呢，他在母腹中已经薄福，已经不归信啊。这两者的话呢，他可以在真主全能，在真主的话权柄之上呢，变换啊。但是变换成什么样呢？他任何塞拜佛的显现啊，都是显现了真主的要位和真主的前定。说干大罪的穆斯林呢，真主不剥夺他的信仰啊。就是一个人虽然干了大罪，这正统派的判断真主不剥夺他的信仰啊，他的信仰依然存在啊。把非法当成合法的人呢，真主也不把他定为外道啊，除非是以物办主的人，舍得肯么舍得肯啊，他这个举办真主的人的罪恶以外呢，那么真主的话恕饶啊彼此低一等的罪过，那么就见到古兰经的第4章的116节，把非法当合法啊， 那么在教法里边呢是判断为这个苦佛的叛教。如果他知道而是不戒除，认为是合法，这三个条件成立的时候呢，他就定为的话是苦佛的，是叛教。第十五个要素呢就是诚信真主的摆正啊，真主的公正啊。对于正统派的穆斯林来说呢，就是一定是服从于真主的这个所有的判决啊，万事的话呢都是真主意志的显现，真主能为的显现啊，没有任何的开玩笑，也没有任何的儿戏啊。真主的行为的话呢，不需要助力，也不需要的话呢任何外加的这个因素，而是判决在真主的公正无偏上啊，任何的事情上呢，在真主的判断里面没有亏枉啊。这就说的话呢，无尽的慈悯的这个真主呢，他将要慈悯他所乐意的人啊，可以恩善加恩，也可以主持公道，也可以环抱的话罪行，也可以的话恕饶人啊，也可以的话呢凭着人类的行为将受到质问或者受到罪行啊。就是在前定里边呢，就是真主不定任何人的话呢下火狱啊，而是他们自身行为的话呢所形成的，特别是在正统派的穆斯林呢，不定论任何一个人呢是永久火狱啊，也不轻易的说任何人的话下火狱啊。即使作恶干罪的人他没有改悔他就死去了，那么也不能说的话这个人是下火狱的人是什么样的啊。因为在善终受拒绝以后，或者是被承认了以后，成灵以后呢，那么在作为一个信使来说呢，在归主的人上呢啊，真主的话呢绝不使他的这个善功作废啊，就是真主不使人的这个善功的话作废，那么作恶干罪的人他的善功的话呢并没有作废啊，也没有使他无效。那么必有的话真主的成灵和回赐，那对于悔罪的人呢，一旦真主预言呢，那么除了举办真主舍利克不舍利克的罪过以外呢，那么真主的话呢都可以赦饶他啊，低一等的罪过都可能得到真主的恕饶啊，可以不下火狱。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真主的权柄，真主的意志呢，不是以人类被造的人的意志和理性呢推断的啊，所以就在真主的这个权柄下的话来实现啊。念陶白呢，对干罪的人来说呢，在正统派里面认为是应当的瓦之布啊，所以长修陶白呢，在正统派里边呢是作为的话的一个条件，就是认为的话，所有的功修呢都必须是在真主恕饶以后呢才称灵啊，因为真主是腾慈卢贝的主，是多恕饶的主啊，是慈悯的主，是赐给卢贝百恩的主啊，所有一切功修呢都要在无罪之下受恕饶之下的成领称。所以在正统派的这个规定里边呢，就是每天都要念陶白啊，因为圣人说我每天念70遍陶白啊，圣人也说我每天念上100遍陶白，像这些来说呢，这正统派的追行里边呢，就是在每一个局的礼爱题里边，奈埃图瓦的乌算利你前边呢都念了3遍埃斯特夫人了啊，那么这就是说明了这个重要，而且强调的话呢就是百罗提啊，百罗提的话呢是十二波奈的这个15天的这个百罗提，百罗提的拜功啊，在百罗提夜啊这一天的话做的陶白呢，在正统派的判断呢，就是一年到头的陶白受成灵的条件，就是百罗提那天晚上的陶白受成灵，那么一年到头的陶白都受成灵，要是百罗提那天晚上陶白不受成灵呢，他们一年到头的陶白不受成灵。所以在正统派里边呢，强调十二波奈月份的百罗提的拜功，特别是来一来啊，就是百罗提的这个功修和陶白啊，这是第十五个。第十六呢，就是在正统派里边呢，把跟随好人或者是跟随恶人啊干罪的人礼拜呢，都是抹不哈啊，都是可以的，而且规定呢，这个抹这个皮筏子啊，就是这个洗脚的时候呢，有些人关节疼痛，有些人的话由于寒冷其他原因呢，在阿布德斯洗好以后穿下了皮筏子呢，那么在下一次洗脸的时候再用水在外边抹一抹呢，它是可以行的抹不哈，而且是盛行的话呢损耐体所确定的，那么在这个在正统派里边定为合法的啊。如果在这个时候加以怀疑或者加以否定或者反对的话呢，它就不属于正统派的观点。第十七的是讲的话呢，是诚信穆圣阿里斯拉姆啊，他的灵魂和肉体 在清醒的时候的话呢，这个妙罗智灯宵啊，那么就提到的话呢，就是圣人的话呢，在灯宵的话是真实的啊。那么圣人的这个到了这个二世的话呢，以真主教言呢，他也是真实的啊。凡是有怀疑的人，那么他属于异端啊；凡是否定的呢，他属于迷路。那否认和不信的话，莫圣的话呢，从近世夜行到了这个远世呢，他就是否认了古兰经的话明文，那么他是属于苦夫的，属于叛教啊。所以的话呢，在正统派的对灯宵的判断里面呢，圣人是肉体和灵魂的灯宵，是在清醒时候的灯宵啊。而且圣人灯宵的话呢，他从近世到远世，从这个芒克的这个近世啊，好啦，一直到了这个那图莱姆甘德斯，到了耶路撒冷远世呢，那是根据的话呢，古兰经的明文所肯定的啊。这是圣人灯宵的第一站，凡是否认他的人呢，是否认古兰经，属于叛教。第二的话呢，是圣人从远世到近天啊，就是这个圣训里边所肯定，圣人说的话呢，就是从这个远世，然后的话，这个到了这个近天，这是圣人灯宵的第二站。要是否定他的人呢，那么他属于迷误和异端，因为他否定的圣训，怀疑的圣训啊。第三呢，从近天到真主意愿的高度，要是直接到了二世，以真主教言，这是第三站，这是连续的传述啊里边所肯定下来的。那么凡是不信这些传述的人呢，他已经是脱离了正统派的判断啊，不属于正统派的观点。那否认的人呢，成为叛教啊。那么第二部分否认的人呢，属于异端。第三部分否认的人呢，他属于的话呢，违反了圣传的正道。第十八条呢，是讲的话呢，真主不责成一人，唯其自人啊。这是在正统派里边呢所提起的这个注意的这个观点，就是真主责成人呢，他有可能性的这个真理的这个标准啊，就是教法里边认为是属于穆斯塔尔布啊，是这些唯美的唯美呢，那么他的话呢，不是以理性啊，也不是以人个人自己的判断来做决定。那么在所有的这些事情的话呢，正统派的人呢认为不可以以自己的推理，也不可以以自己的判断，哎，也不可以的话呢，随便以自己的印象和自己的情感的话来定哪是美的，哪是丑的啊，或者这些，完全要依经据典，按照的话圣人的判断来进行判断啊。凡是真主责成人的，他的能力所不能到达的，那必定的话是真主的话要赐予一种美好啊，赐予坦玛姆一种完美。那么因为在很多的事情里面呢，它都存有机密和奥妙，和一些的话一般人所得不到的恩典和利益。说真主在责成的事情里面呢，啊，就在真主的在这个判断里边呢，那么就是真主责成的事情呢，它是可行的啊。其实的话呢，真主这以前呢没有任何的话对被造的人类或者任何的需求啊，也不发生的话呢任何的话必要的这个依附啊。说真主所责成的人的这一些呢，那么他全部的存在呢，只是一种机密奥妙，只是一种对人类的一种特恩啊，就是具有这种特征的人呢，那么他是属于坦玛姆啊，他属于美好的人啊，就像苦行的人啊，宣扬伊斯兰的人，为主道奉献奋斗的人，他们所遇到的能力之内所不能达到的许多事情的考验呢，那么在真主上呢的判断呢，给他的话呢，其的确是一种提拔，一种这个升腾。那么理性的判断呢，真主要责成人呢，他是啊可以的这个行为啊，就正统派的观点呢，真主责成人呢为可行的啊，凡是真主责成的，那人上是抹不好。那么这一种责成的能力所不能达到的事情呢，他就做不到，那么这种责成呢，他就不能实现，那成为了多余的事情。那这种情况下呢，那是真主对人类的一种考验，一种试验啊，或者是一种提拔升腾的一种甩拜舞啊。当人的话呢，在遵循了真主责行的一些责成的一些事情呢，真主的话赐给了容易，那么他也就的话呢，达到了试验成功的结果啊。如果不是这样认识呢，它不属于正统派的这个观点啊。第十九呢，是遭任诚信啊，穆罕默德·阿斯拉姆啊，他是真主的钦差，真主的使者， 真主的朋友，真主的仆人啊。那么中间提到的话呢，使者先知啊，他是受造以特显穆斯特佛啊，真主特显的这个圣人。就圣人的话，从来没有崇拜过真主以外的啊，也没有任何这个举办的行为和言行，在真主的护佑之下呢啊，这从来没有干过大罪和小罪啊，而是具有的话呢人性、天仙性、神性的这个特显者啊，所以圣人的话不是凡人啊，圣人是真主特殊造化的使者。那么圣人的话呢，在认识圣人上呢，就避免的话呢，把圣人说成是这个凡人啊，说成的话呢是有缺点错误的人啊，说成的话是这个死了以后不算圣人的人。因为既然是真主前定的这个圣人来说呢，那么他的话呢，活着是圣人，归主了以后也是我们的圣人，我们的领袖，我们的说亲搭救者。那这是正统派的一个观点。凡是说圣人是跟我们一样的人呢，他是属于谎言者。为什么呢？因为圣人阿里斯拉姆他说那苏伦拉西是真主的使者，而我们任何一个教民的话，任何一个问难体呢，他绝对不会是那苏伦拉西啊。所以在公开的谎言里面呢，那么他属于的话谎言者。第二十个这个要素里边呢，就提到是招认诚信啊，和这个默圣之后的替位啊的圣人的这些人的这个存在。那么他是根据两段古兰经啊，其中的一段呢是真主说的啊，要是我逾越的话呢，那我赐给每一个人一个好底，但我的话已先判定，我用人身两等充满好运。那么这个好底是什么呢？好底是一个名词，名词的意思呢是引领者、引导者。那么往往在翻译里边呢，就有人把它就翻译成了，要是我逾越，我就引领所有的人啊，但我的话已先判定，我用人身两等充满好运。那么事实上是把好底一个名词呢作为动词来翻，而否认了还来否矣啊。用圣人圣训里边呢，圣人说在我之后呢没有圣人了啊，但有很多的汉娜佛爷一直到了奥克莱提，一直到世信。像这样的圣训里边呢，就圣人归主以后没有圣人了，但圣人是封印。那么出现的什么呢？是汉娜佛爷啊，汉娜佛爷就是继承圣人的事业的人啊。那这一条的话呢是在圣训，如果是否认这一条或者是怀疑这一条呢，他事实上呢是否认了圣训或者是怀疑了圣训。那圣上说呢，我们还说没有我的奥利存在的地方呢，天上的星星要坠下来，地的话要陷下去，陶板不受沉淀。像这些圣训来说呢，它都是证据在正统派里边，就是招认诚信圣人之后的话呢，还有继续这个圣人的圣位的人啊。那么最明显的例子呢就是两个，一个呢就圣人归主以后呢，那就四大守孩部艾布百克的阿麦的阿尔斯姆的尔林，他们继承的话圣人的圣位，他的时间是30年。此后的话呢，那么在阿拉伯国家呢，他变成了国王啊。那么国王长官呢，他不是替圣位的人啊。但是在四大索尔部之后呢，每一个时代的话呢，都出现的话呢，他的这个师表阿米奈提啊，或者是太战利的啊，这些的话在出现。那么就是说呢，一直要到什么时候？到至贤的时候，就所有的圣人呢，他到至圣的时候封印啊，太妈路啊，就是在我们封印上呢，是我们圣人至圣以后呢，那么所有圣人封印了，那么所有的歪离，所有的贤人呢，他是在至贤之后的话被封印，就在买合底之后呢被封印。所以在每一个时代呢，这正统派呢都承认的话呢，有每一个时代的师表啊，有每一个时代的这个伊玛目也太占地理啊，都存在的这个，这是根据古兰和圣训的认识的要素。凡是怀疑的人、否定的人呢，他已经违背了古兰和圣训。第二十一呢，是穆斯林的话，在每个时代的话呢，啊，都必定要有真主啊所赐给的一位伟大的伊玛目。圣人说的话呢，到死亡的时候还不知道当代的师表安妮代替伊玛目是谁的人呢，那么他的是朱和廖伊的死亡啊，这是尔郭一代的经里边所强调的啊，就是没有正信的伊玛尼的而死亡啊。第二十二条呢，是诚信招认，就是活人为亡人的话呢所祈祷的、做的主而已啊，或者替他们的话施舍啊， 或者为他们的话呢练古兰经啊，对完人的话是有好处有益处的啊。因为的话真主是应当一些母民祈这个全城的母民的祈求的，也解决这母民的一些需求的啊。在这个认识上呢，就提醒的话正统派的观点呢，认为的话呢练古兰经的话它是有散卧部的，但练了古兰经以后，真主赐给了散卧部以后呢啊，再求真主，主啊你把这个散卧部转给我们的先人，转给我们的父母，转给我们的完人啊。因为每一个人在世界上不可能不干罪不做错事，不可能不插欠礼拜的拜功和其他的这个反例子，也不可能的话呢有意无意的有一些罪错，那么求真主的话恕饶他们的罪错啊，提拔他们啊，弥补他们的这个差欠。如果真主成名了，那么活人对完人的话有好处啊，就练古兰经对完人好。要真主不成名呢，那么活人的话也有完人的话呢尽了自己应当尽的职责啊。那么是在正统派的观点里面呢，就是真主的话呢是应当的主啊，应当母民的一切祈求的主啊，是解决一切需求的主。那么在真主成名以后呢，那么真主的话呢就可以把这一些恩赐的话呢转给我们的完人，无论你是给他施舍啊，是或者是为他行善，把这个回赐转给他们，无论你是练古兰经或者是做其他的一些事情呢，你只要求真主把回赐转给他们呢，那么在这个里边都可能对完人有益。23呢是诚信招认，所有的歪理呢他到达不了的话呢圣人的品级啊，最低的圣人的品级呢他要高于最高的歪理的这个品级，就说是再高品级的歪理呢他到达不了圣品的三角啊。那么是在正统派的一个观点里边，那就限定了一条，就是说呢所有的歪理的话呢他们不是圣人啊。要知道这一句话呢，就是他们可以继承行道，继承传教，可以为主扬法啊，可以继承圣人的事业，但他们的话呢绝不是圣人啊。那么在正统派的观点里边呢，这个是作为一个明确的判断。24呢，凡是的话呢疯癫的人，就疯子的话呢，这些诚信者呢啊，就是除了是疯子啊，那么凡是诚信的人呢都不能推卸真主的命令或者是禁令啊。非礼的主命，除了是疯子的话呢他已经失去了理智，那么他在他上不存在有主命，也不存在责成。那所有的话呢理智清楚的人呢，那么这些人来说呢，他是诚信的人呢，他都不可以推卸的话真主定下来的非礼在瓦之部和其他的一切的这个命令和一些禁令。那么在这个事上的话呢，它就作为了一个判断的一个标准。凡是的话不遵从真主的这个命禁的人呢，他不可能具有歪理的品级啊。就说的话呢，你再大的歪理的话，你也不可以的话呢，这个站到的话不遵循真主的命令啊，违反真主的禁令的这么一个地位上啊。一旦是违反真主的命令啊，违反真主就不遵守真主的诫命的话呢，那这种人的话呢，他绝对不可能达到高品，也不可能达到这个歪理的品级啊。说这一条的话呢，它是正统派的一个判断。25呢，就遵循古兰的啊和圣训的这一些铭文啊表意呢，它转向于的话呢，就是还要遵循的话真那这古兰经的一些内里的这个争议。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正统派把古兰经里边的铭文穆沙泰比哈啊作为古兰经的精神，而把古兰经的内里隐逸的部分呢就是穆沙比哈呢作为古兰经的实质。那么古兰经的铭文呢它可以直接遵循啊，阿里哈姆杜林拉希兰比拉阿勒密呢啊啊，像这些的话它是铭文，那可以直接遵循。那么它的一些隐喻来说呢，你不经过 tafsir 的这个解释呢，那么人们是不知道它的内意啊。所以正统派呢，他尊重古兰经呢，遵循古兰经呢，他是从铭文和他的这个内理的啊都要遵循。所以对古兰经的铭文，从古兰经上的话呢遵循它，从古兰经的隐喻的部分呢，这个本一些这个就是本质部分的一些解释呢，是从 tafsir 哪些 tafsir 呢，如何的摆的是和绕的一部分像传统的这个 tafsir 里边的话呢来认识它，来遵循它啊。那么这样子呢才是全面的遵循的古兰经。 就不能够反驳古兰经的铭文啊，也不能相反古兰经的铭文啊，更不能的话呢，不相信的话，古兰经的话呢，这个一些的话预言的事情啊，和一些未见的、一部的一些机密的事情啊。那表意是精神啊，隐意是机密啊。凡事的话呢，古兰经的表意和里意呢，都是属于古兰经的这个范畴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凡是对文明文或者是对隐喻的话加以歪曲或者不信的人呢，那么在这个正统派是定为叛教啊。所以提醒的话呢，这个认识。26呢，就是我正统派的人呢，不能够相信卜卦啊，或者是这个邪术巫术啊，或者于是我们中国的这个算命等等所说的一些这个幽行癌卜啊。就是诚信的人呢，如果他是相信了这些东西呢，那么他已经属于的话不信之人啊，不信道的人。如果一个教法的判断呢，就是一旦的话呢，他不相信，但是他去卜卦算命呢，那么他40天的功修的话呢，都被作废，因为他是好劳木的饮食的坏40天的功修呢，那么好劳木的这个行为的话，照样是坏了40天的功修。那么在40天里面呢，他的功修的话呢，这个啊都被作废，而且的话呢，把它定为是好劳木非法。把合法当成合法，把非法当成非法的人呢，他才是的话呢全信的人。如果不这么做呢，那么他的信仰的话呢已经有了亏损。就是把这个罪行的话呢，就是把一些罪行呢看成是合法的啊，他是属于不信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提醒啊，凡是正统派的人呢，他不能够轻视大小的罪过啊。如果轻视大大小小的罪过呢，他是属于不相信啊，属于这个卡夫人啊。讥笑或者是这个教法啊，讥笑教法的人呢，他也属于否定的话呢，这个因为教法是来自于古兰，来自于圣训，如果他是加以否定，神智是清楚的啊，他的认定的话呢是正确的，就他在里边没有这个神智颠倒的情况呢，他否认教法呢也是定为是卡夫人啊，不信。27呢，就永远对真主的慈悯和真主的摄应的话呢不以失望，永远都抱以希望。那这是正统派的一个，就随时要结万以真主的恩典呢，他是不信啊。虽然结万以真主呢就是不信，结万以真主的恩典呢他也是不信啊。而且否定的本身呢他也是属于不信啊。说只有不信道的人呢，他才结万以真主的慈惠，这是古兰经的11章87节啊。如果是一个正统派的穆斯林呢，他不能够以干罪的话呢感到安然啊，他干罪以后呢，他心的话呢心神不定，心的话不得到安宁，他必定的话呢常常的守住逃本向真主求恕了啊。只有亏折的民众呢才都害怕真主的计谋，这是古兰经的7章99节啊。所以就要提醒的话呢，就是当有病的时候就要医啊，如果是有病不医的话呢，最后死亡呢在正统派的这个判断里边是等于是自杀啊，奥秘啊。那圣人的话呢说的话呢，就是自杀的人自杀于火狱之中啊，善教的人自教于火狱之中啊，服毒的人服毒于火狱之中。古兰经的铭文呢说，你们不要自杀，的确真主是慈悯你们的。那么对自杀的人呢，那是定为的话呢是叛教啊。那么有病要医啊，不治病呢导致死亡的人呢，他不救散大夫呢，像这种人呢也是定为是自杀的，何况啊。所以在这个情况呢，都把这种人呢当成是结万以真主的人，那么结万真主的词汇的人呢是属于不信道的人。因为古兰经里边呢，真主胎儿聊说呢，只有不信道的人他才结万以真主的词汇，这是11章87节。28呢，是万物的本质呢是真主所确定的啊，所以可以确知啊万物的本质啊，不隐昧真主的啊全知啊，或者真主知表知理的这些细节啊，万物都是实有的，都是可知的啊，不可知的这一部分呢不能加以否认啊。但是人类的智慧、人类的推理、人类的科学水平还不达到这个高度的时候呢，那么有一些事情呢也不可以加以否定啊。那么在正统派的穆斯林里面呢， 凡是自己认为是惊奇的、不可能和的账，那么在里边不可以加以否定，而是要斯巴伦大戏赞主清高啊！因为真主是全能的主、全知的主、全柄的主，万物万事都在真主的掌握之中。所以的话，否认的话呢，要小心的话呢，落在不信教的这个人的这个判断和这个知识之中。只有真主啊的本然呢、德性呢，它才是无始的啊。所有的被造的啊，都是有开始的。只有真主的话是无始无终，是永恒的。所有一切被造呢，都是有始有终的。所有被造来说呢，它绝对是有缺陷的。那么在人类也一样，人类的思维判断、人类的推理呢，它都是跟着这个时代的话呢，逐渐的话呢的增加的。这的话举一个例子，我们中国人的话认为生病的话是风寒暑湿燥热，五千年的话呢都成了绝对真理。当显微镜发明以后呢，那么人们认识的话呢，原来的话生病是细菌，那么又认为是细菌是引起疾病的原因，又迷信了好多年，错误了好多，认为是绝对真理。后来电子显微镜发明以后呢，就发现病毒也能引起疾病，那么人们就认为是病毒和细菌的话呢引起疾病是绝对真理。那么现在呢，认为各种原因都可以引起疾病，那么现在过去所说的，那么它都带有它的片面性或它的一定的这个错误性啊，那这也就不是这个绝对的真理。那么天堂、火狱、人类啊、普罗西、阿勒斯啊，这个仙卑，还有的话仙逼啊，还有的话呢这个灵魂啊等等，这些东西呢，不是人们的理智的话呢可以随便做判断的啊。那么人们在全性里边啊，就在这个有始无终的这个认识里边，对被造的这个存在的话呢，不是以的话呢人们所知道的来存在，而是以客观的存在。就是一物，要是有一个东西是真主造化的，它已经客观存在，无论你见到它不见到它，认识它不认识它，它都是客观存在。所以不是以你人的推断和人的判断来决定它的存在不存在啊。凡是被造呢，它都是有开始的，都是新生的。所以在这个事情上呢，把自己的话呢就看成的话呢是一个被造的，有缺陷的，那么就不会在判断里面的话呢这个超出正统派的观点。二十九呢，是讲追随圣人阿黑利孙的体啊，追随圣人，跟随圣门弟子的德行啊，而且的话不敌视他们中的任何一人，圣门弟子中的任何一人啊，也不的话呢这个诽谤他们的任何一人啊。对于圣人所报喜的四大贤啊，和圣人的话呢所提出来的万格斯啊、莱蒂啊和这个埃布欧贝尔啊等十个人的话是在天堂中，那么对正统派的人是完全的话全信啊，而且的话呢庆贺而为他们高兴，绝不能够的话呢这个加以怀疑和否定啊，也不能的话呢定任何一个母名的话呢是永久毁誉啊，因为这样的话呢也属于的话呢这个否定。凡是的话呢不以真主的判决为判决的人呢，他就不属于正统派的这个观点啊。凡是不害怕真主的这个罪行啊，阿如布啊的人呢，凡是对真主的话呢恩惠和慈惠结万的人呢，他的话呢都是自身的不幸的这个表现啊。所以判断别人的话呢，一旦判断错了以后呢，也担心的话落在不幸里的啊。这就是正统派的二十九个关键的这个因素信仰因素。那么就最后总结一下呢，就是讲正统派的观点呢是怎么对待这些这个贵重的问题啊。第一的话呢，正统派把人的话贵过于天仙啊，人类的使者的话贵过天仙的使者啊，贵过的话呢所有普通的人，这是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呢，就是要敬重圣人，而且还要遵循圣人的圣行啊，就对圣人的使命、对圣人的摩尔旨在体感应、对圣人的百依赖体和种种的这些名证的话呢，都要在其上的话全信，而且是夸赞圣人啊，不可以的话呢在中间的话加以私有的一些认识的判断或者是错误的推论。第三呢，是诚信的话真人歪理啊，和这个贤真的话是失去存在的啊。 就真人所遭受的这些反常事情呢、啊，哈克麦提啊、卡罗麦提啊，训师之间的话走长途啊，甚至于等等的这些事情呢、啊，遭受食物啊、遭受衣服啊，行走在水面、啊、飞行在空中的话呢，以无声物的说话等等的一切的，它都是这个啊、存在的啊。另外就是从买瑞亚的话所说的话呢，就是在他的面前呢有四季的果子啊。那克林亚就问他的话呢，是不是来自调养我们的主、化育我们的主呢？啊，那么这个他说的话呢，他是从调养我、化育我的主上所下降的，这是古兰经的第二章的37节啊。就在这样情况下呢，那么我们正统派的人呢，诚信的话，我们所没有见到的这一些经典上所记录的这些，和一些的话呢，传说里边的话呢，这一些不加以的话轻易的否定啊。那么就是在这个里边的话呢，提醒的，要再提醒的话呢，就是在七人一狗洞啊这个里边啊所显现的所有的一切呢，他所提醒的事情呢，但是的确的话呢，是对在人们上的一个重要的提醒啊。就圣门弟子的话呢，所显现的所有的一切，以及的话呢，圣门弟子们跟随着这个圣人所遵循的一切呢，它都显现在凯瑟菲的古兰经里边的许多事情的这个提前的这个预言里边啊。所以就是讲到的话呢，这个正统派里边呢所要注意的事情呢，就是叫做遵经据典啊，而且的话呢遵行传承，遵行圣人的这个原来的这个伊斯兰的各种的话呢礼节判断和各种的话呢大小的规矩和规定，就对真主所命令的所有的一切呢，那么都要全信，而且的话呢这个遵行，对真主所禁止的所有的事情呢都必须的话呢戒除而且远离。它中间还有一个问题呢，叫 shank， 就是嫌疑的问题。那正统派的以玛利的因素里边呢，还要远离这些这个嫌疑的问题。那圣让斯拉姆说呢，在禁地周围犯羊的人呢，他必定的话呢会闯入禁地，所以在行一些这个嫌疑的事情里边呢，他很可能的就闯入哈拉姆的里边去。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正统派的人呢，穆斯林呢，还得远离这些被嫌疑的事情，以免的话呢变成哈拉姆闯入禁地啊。那今天的话就暂时说到这，阿拉姆阿莱库，阿拉姆阿莱库。